这个心呢怎么样安住这个无上菩提心，才能够相续下去不退转呢？如果不能安住其心呢，有了烦恼的时候怎么样降服呢？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回答，你就是要用啊，你有了大悲心，想要广度众生是对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有般若无所得的智慧，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这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都停下来了，没有可生贪嗔痴烦恼的境界了，当然这烦恼就不起了，所以能够降伏其心。这个这件事呢，这是我们呢、啊，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，说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你这个我们这个我这个烦恼就动起来了。我这个时候啊，是想要去降伏烦恼，能不能降伏？我看是不能，我看是不能降伏烦恼的。也要怎么样办法才能降伏呢？就是你呀、啊，你和这个三生相外诸法没有接触的时候，你心平气和的时候，我看也还是在寂静的地方比较好。这个时候你常能够观察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你常能这样观察，就是所谓奢摩陀毗婆舍挪了。你常能这样观察，你这个观察的智慧渐渐的增长，你渐渐的有力量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面对着各式各样的三生相位处法的时候啊，不要紧，他就心里面就不动，就能不动心了，就能降伏其心了。我说一个禅宗的故事，这是在唐朝啊，这个福建的雪峰有一村禅师哈。我看这个禅师这个高僧传上看，这个雪峰一村禅师是个了不起的大禅师。他在他这里面有一位古山禅师，在他们在这里，但是啊，另外有一个大王。这个大王可能是与皇帝有关系，封之为王，大概是这样意思。一个特别有身份的人，就请这位古山禅师去。那么这个一村禅师啊，就送他到山门口。他走的时候送他，那么这一村禅师就回来了。回来到了法堂的时候，就说。说是一支圣箭呢，射向九重城里去。圣人的圣，这个箭呢，射箭的这个箭哈，一支圣箭呢，射向九重城里去。这个城啊，有九重啊，九重城里去了。那么这句话，这个圣箭呢，这里面我这么分别，有赞叹。古山禅师的意思，表示古山禅师不是平常的凡夫了，他是圣人了。这个箭呢，是有射的意思，射什么呢？是射烦恼贼的，是射烦恼贼。射烦恼贼就是他能射烦恼贼，把烦恼贼能射死了，那么就是圣人了嘛。所以他称之为射箭，叫圣箭。那么呢，他这个雪峰禅师啊，说完了这句话，另外有一位叫福上座，也是个禅师。这个禅师啊，就说一四一未在，说这么一句话。这句话我这么想啊，就是说是这个人。啊，古山禅师他还是不是像你说是圣见，或者就是这样用禅宗的话，他还是没开悟的人。这个福上座不同意雪峰禅师对他的赞叹。 那么那雪凤禅师说啊，一丝彻了的，这个彻通彻的彻，就是他是通达无碍的人了，就是开悟了的人了。那么这个福上若说，你要不相信我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去审查一下。然后他就是急忙的，就是他就是我们或者说他跑出去吧，就追上了这个古山禅师了。追上他就同他说一句，说师兄啊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那么这个古山禅师说九重城里去，我到九重城里去。那么这个福上座说，呼吁三军围剿是如何？说是你到九重城里去啊，受这个王的聘请，你到王的那个住的地方去了。那么你到那里去啊，忽然间遇三军啊，一二三的三，军队的军，一个用现在的这种编制来说，一个军有三万多人，三个军有十万人，这样解释也是可以，我认为可以哈。有三军围绕你的时候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这么讲，但是我这么想，这个三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出家人呢，是在这个寺院里面住，什么雪峰那是一个山里边嘛，这么一个在深山里面那个寺院呢，在这里面修修戒定慧这么修行。你现在离开了寺院，受这个大王的聘请，那个大王家里面就是五欲的境界嘛，都是些三十相位处的境界，那个境界很有力量，像十万军队像三军似的围绕你，到那时候你可怎么办呢？这是我这么分别这个意思哈。呼吁三军围剿是如何怎么样？那么这时候这个古山禅师回答一句话，说是他家自有通宵路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这个宵是云霄的宵，就是三军也围剿不住我，我自能够得大解脱的，我可以解脱的，自有通宵路。那么这个福上座又说一句话，是这么在立功十殿去，立功十殿去，这个宫殿这句话怎么讲啊？宫殿呢，就是诸法毕竟空的意思。这是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话，我们拜大悲忏的时候有毕竟空寂舍，不是有这句话。那么这个这么在立功寺殿去，你他家自有通宵路啊，我们是大家都是坐在地面上嘛，这个房子坐在地面上，你通宵路跑到天空里面去了，可以这么样分别。那么这样是立功十殿去，那么你就与诸法实相不相应了啊，你有动的嘛，你从地面上跑到天空里去，你是动了啊，你的动就不与诸法实相相应了啊，不与毕竟空相应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古山禅师又说了一句，是何处不成尊，说这么一句话，何处不成尊呢？说是我从地面上到天宫去，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是得大自在的，什么君呢，他能困住我？我这么分别这一段文就这么解释。然后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位福上座一拂袖就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雪峰禅师就问他说怎么样？那么他就这么一把这段话也报告他，报告雪峰禅师说是的，啊，他说的话有道理，是有道理的。 是什么的。那么有这一段这个禅师的故事啊，来说明啊我们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要是不在平常在一个寂静的地方用功修行，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，我就在三生相位诸法的境界上活动，我就能够降伏其心呢、啊。当然也可能有这种人呢、啊，但是要从这个高僧传上看，论这个修行的境界、啊，就是你在没有起烦恼的时候，在寂静的地方，你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那，修的有的功夫了，然后善因为药时，是他家自有通晓路，这才是合道理，才是合道理。这个这一段文啊，前面我昨天说过啊，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、啊，是凡夫，凡夫发了菩提心，他应该怎么样安住其心，应该怎么样降伏其心、嗯、那么佛回答这个文呢，就是你的大悲心呢、啊，要有般若的支持，你就这样的降伏其心，这样的安住其心就好了，就可以了。复次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生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要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好，先在这里。前面呢，合起来来说呢，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凡夫要这样发菩提心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底下这一段呢，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，你要去行菩萨道啊，要去行菩萨道去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去救护众生去。这个救护众生当然就是修这个六波罗蜜的。说复次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前边说到一段啊，这里说这个第二段，这叫复次。须菩提，说菩萨发了大悲心，晓悉般若波罗蜜。那么他要是修行六波罗蜜广度众生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晓悉呢？应该怎么样去行这个布施啊？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呢？怎么样做法呢？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这个就是你行布施的时候啊，你要有般若的智慧同他相应的。你用大悲心去修行这个布施啊，同时也要般若的智慧同他相应，那么这就是菩萨道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先一步，这句话是总说的啊。菩萨这个法是包括一切的事物，所有的行菩萨道的事情啊。对于这些法呢，应无所住，这个地方这个住就是取着的意思，你不能够有取着的心。这个取着的心这句话来说呢，就是不能执着，不执着什么？不执着它是真实有的，就不执着它是有自性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它是缘起有的，它就是本性空的。你要知道它是真实有呢，那叫做有所住。那么菩萨对于一切法应该不要执着啊，不要执着它是有真实性的。行于布施，要这样去啊 心不是世界也如精进禅定智慧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说这个布施啊，就是当按一般的情形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用财物我们的财物用慈悲心呢，把这个财物布施给需要的人啊，解决他的困难，要这样子啊来利益那个众生的，而不要有执着心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是这个这一段文啊，是说行菩萨道啊，就是行六波罗蜜去救护众生去，但是只说到一个布施，没有说其他的五个波罗蜜，没有说，没有说啊，而这个一个布施也能包含了其他的五个波罗蜜的。怎么知道呢？这个布施是有三种啊，一种是财施，一种是无畏施，一种是法施。这个财施啊，刚才大概地说了。这个无畏施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我用这个不恐怖布施给你，啊，这就叫做无畏施。这个财施啊，我们就说这是布施，布施波罗蜜。这个无畏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戒波罗蜜和淫波罗蜜这两个。比如说你受了不杀生戒啊，你受了不杀生戒，你又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的话，又不饮酒的话，我们就拿五戒来说。那么你受了这条戒，你就能持这五条戒。你和人家做朋友的时候，人家一想哦，这个人又不杀生，也不偷盗，又不邪淫，又不妄，又不饮酒，哎，这个人很好。你和人家和你做朋友的时候，感觉到很安全，就是你用这个无畏布施给他了。如果这个人不受五戒，不受五戒，那么你要是一个佛教徒想，你这个没受五戒啊，那么他要和你做朋友要小心一点，人家就是有点不安全的，那么就是有畏，有所畏了。所以这个戒有一个无畏施的意义在里边的。这个淫波罗蜜啊，这个戒波罗蜜啊，你受了戒的时候啊，你在大众里边呢、和人家相处的时候啊，一切是无碍的，大家都愿意和你做朋友。这个戒波罗蜜啊，有这个无畏施的功德。其实这个淫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受了戒的人呢，你不能够就认为是满足了，你还应该消息这个淫的，消息这个淫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有利害冲突啊，难免会这样子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你个人呢你应该容忍。如果你不容忍呢，大家斗争起来啊，还会有很多很多恐怖的事情出现的。就是你受了戒，你对的其他的人呢，你能够不伤害。好，能够不伤害。那么是这个淫波罗蜜呢，你要有淫呢，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能容忍，你不会我和你一样的斗。如果你要不淫和他一样的斗，也还是有恐怖影响他人的。所以这个戒波罗蜜和淫波罗蜜这两种功德是无畏施，能给人家不恐怖。所以这个人与人要能和和共处啊，你要有这样的功德才好。这个这样说呢，这个无畏施啊，包括了戒波罗蜜、淫波罗蜜，布施施戒忍辱，还有这个法施，这个布施有三种， 一个财师、无畏师，还有一个法师，就是以佛法来布施给人。用佛法来布施给人呢，你要有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波尔波罗蜜的功德才可以。因为你要没有精进波罗蜜呀，这个法师也很难做。就是你怕辛苦了，啊，我又怕热了，我又怕冷了，哇，种种的问题，我不去做这些事了。所以是要有精进波罗蜜呀，才可以。其实要有禅，有了禅定的功德呢，你会知道这个人的根性，也就是等于是有了神通了。那么你知道怎么样为众生说法的？如果没有禅，你就不是这样子了。这个要般若的智慧也需要有，因为没有般若的智慧，你不通达什么叫做佛法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正，什么叫做邪了，那么怎么能够为说法呢？所以这一个布施波罗蜜就包含了这个六波罗蜜都在内了。这样说，说一个布施波罗蜜也等于说了六波罗蜜了。这个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这句话是总说的。这底下呢是不分的说，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生香味土法布施啊，这是别说。这个不住舍布施，因为你行布施的时候啊，总是会接触到种种的形象的啊。你布施的财物也是有形象的，布施的对象也是有形象的，你本身也是有形象的，所以你都要不取着，观察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是不住舍布施，不住生香味触法布施。你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也会接触到生香味触这些种种识别的情况。这个法呢，唯独指第六意识所分别的境界。这个舍生香味处是前五识接触的境界，和前面菩萨于法的法，那个法的范围很广。底下舍身相位处法的法，单独指第六意识所接触的法。那么这些都不要执着的。这个地方这个不执着这个意思啊，有几种，就是不执着自己，也不知道这个对方的情况，也不知道这个布施的财物，这叫三轮体空的意思。其次呢，也不知道我用布施波罗蜜去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我也不希望对方有投报于我，也不这样希望啊，也不希望啊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。不希望的，这个我们呢，佛教徒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修行六波罗蜜是有将来会有果报的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是愿得无上菩提的，这就是也是可以说是果报。但是没得无上菩提之前呢，还有其他的如意的果报的。比如说这个布施波罗蜜，我们将来会得到财富，来生会得到很大的财富的，或者在人间呢做国王，或者做大富长者，或者到天上去做天王都有可能的。这是布施波罗蜜得大财富。这个戒波罗蜜呢，是如果你能够持戒清净啊，你将来能得到尊贵身，很尊贵的身体，就是人家看见你了，感觉你这威德很大，你可能也将来说，也可能做人王，也可能做天王，可能做梵天王， 就是不是普通人。所以我们人缘呢，我们这见的人多了，你会感觉到哇，这个人的相貌不同，这个人呢看见很平常，那么就是他修因不同。我们要直接清净啊，能得到尊贵身果报呢，忍辱啊，能令人的相貌庄严。如果我们买花供佛，将来会得到你的相貌就特别的庄严了，但是你要能忍辱，也能得到相貌庄严的。所以一个人常愤怒啊，将来的相貌就会丑陋，常发脾气就是有的问题的。所以常能够忍辱啊，那你这个眼这个面相啊，很开展、很舒、很开朗的样子。你要愤怒的时候，这个人看上去很恶了啊。所以这个常忍辱能令人呐相貌庄严。另外一种功德呢，能使令你得到大住伴、大眷属，这个忍辱的功德。这个大住伴、大眷属啊，这个大眷属怎么讲呢？这个大眷属，我们或者说这个说唐太宗吧。这个唐太宗他的父亲是皇帝，他的儿子也是皇帝，那么这就是大眷属。那么这个大住伴是什么讲呢？你比如说唐太宗啊，他能得到这个房玄龄啊、杜如晖啊这些有啊这些有才华的人帮助他做事情。你比如说这个汉高祖啊，有韩信、有萧何、有张良，很多的这些有本事的人呢、啊，给他办事，帮助他打天下来。这个楚霸王啊，这个项羽，他只有一个范增啊，其他的人就差点劲儿，所以楚霸王失败了，刘邦胜利了。这个银波罗蜜啊，能得到大住伴、大眷属，就这个好处。有这个好处啊，我也在思维了，为什么银波罗蜜能有这样的好处呢？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你现在呀、啊，同人合作的时候啊，你当然也愿意选拔一些有才干的人在一起合作，很难说是、啊、每一天大家都是很和气的，有的时候就有点不对的事情啊。如果你随时也发了脾气，你可能就走了，这个也走了，那也走了，那么你很难有朋友啊。如果你能容忍一点呢，大家共同的做事情啊，做事情多了，这个人就增长智慧。你读书也好，做事也好，大家长期的合作，大家这个智慧也增长，才能也增长啊。今生合作，来生还合作，还是合作的。这个没有，都不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有的人说做夫妻也不是一辈子事情，就是五百世做夫妻。你做朋友啊，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年的，很多的长时期的做朋友的。你又说你能忍辱呢，你就能够有自己的进步，你朋友也进步，常常的这样子啊，假设能信佛是更好了。说将来你要做皇帝的时候，哎，你得有大住伴，也就有大眷属，这就是由忍辱来的。如果你不忍，你常发脾气，没人做朋友，你没有朋友的。所以忍辱有这个好处，忍辱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精进呢，将来得什么果报呢？就是这个可爱的这种福德，这个大福德的境界不断绝。一个如意的福报来了，又一个福报来了，无穷无尽的就来了。这个精进呢，就是勤的意思。我做了一样功德，我又有因缘的时候，我还做功德，功德功德无穷无尽的这样做，将来得的果报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嘛。所以这个精进呢，也是很需要的。 精进般若蜜，禅般若蜜，禅般若蜜，你常常的静坐，摄心不乱呢，将来的果报呢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不可破坏，不可破坏。别人用刀也不会伤害你，用火、水火什么都不能伤害你，这个身体不可破坏。有这样的功德。这个波罗耳波罗蜜呀、啊，有什么将来得什么果报呢？这是在没有成佛以前啊，或者说没得无生法眼之前，这波罗耳波罗蜜得什么果报？将来呀、啊，是在大因众中得自在。不是在普通人里面呢有自在力，不是在大人物里面呢你有自在力。这个波尔波罗蜜有这样的功德。这个诸根猛力，这个有波尔波罗蜜将来得的功德，诸根猛力，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意根，眼耳鼻舌身意都特别的猛力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见一个人呢，看见这个人眼睛没有神，但是忽然间看见这个眼睛有神有威，就是眼睛猛力，耳根也猛力。我们的耳根呢，或者是就是在室内会听见声音，室外听不见了，原来听不见。但是那个大福德人呢，他的耳根听很远，不是说有天耳通，不是，他就能听得很远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尤其这个意根呢是特别的重要。有的人呢你叫他计划一件事不行，他只可以听指挥可以，就是这个意根没有力量。那些有头脑的人就是第六意根厉害，他坐在那里运筹帷幄，是什么事情都计划好了，他知道怎么做怎么做，他就是一根厉害。这可知道这个般若波罗蜜得到的功德，诸根猛力啊，大因众中得自在。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呀、啊，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呀、啊。这是对于人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佛菩萨佛法的意思，佛教的道理啊，是不相信有上帝、有梵天王这些事情，是我们的生命啊是自己创造的。我们的命运呢是忽然间好了，忽然间不好了。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你自己的业力，你自己的智慧，你自己的智慧怎么样决定事情，加上你前生的业力，就加起来怎么酝酿出来你的命运。不是说是什么鬼神呢、什么梵天王什么样来影响你，不是的，完全是自己创造的。所以我们要能够相信佛法，从佛法里面不断的学习，就是自己能够受持三规五戒，能够学习六波罗蜜，常常的照顾自己的内心，不要有恶心，常常存善心的，常常学习六波罗蜜，那么将来都是吉祥的，将来的命运是吉祥的。不用算，不用请别人来算，你就是你将来都是吉祥的，吉祥如意的。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余相。这佛这一段文呢，就是把前面这段文结束了，说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，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你应该啊用般若波罗蜜不取着 六波罗蜜的，不取着这六波罗蜜，也不取着六波罗蜜的因，也不取着六波罗蜜的果，用无所得的智慧啊，行着六波罗蜜去利益众生去，啊，是不住于相，你不要取着因的相、果的相，不要取着。不要取着，你这个心就是没有执着了，你逐渐逐渐的清净，就到了圣人的境界了嘛。何以故？要菩萨不住相，不是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说是啊，用般若波罗蜜观一切法空，用这样的智慧去做功德，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只要菩萨不住相布施啊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你要这样子啊，用无所得的智慧去做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利益众生啊，你将来得到的福德是不可思量的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怎么不可思议呢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，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，世尊。这底下解释这个福德的不可思量啊。于意云何？佛招呼须菩提说你心里面怎么样想啊？我给你说一个比喻，说东方世界，东方的虚空啊，它有多大？啊，它有多高，它有多深，你可以这样思量吧。这佛也是不可以思量的。是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的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是不可以思量的。是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不如是啊。说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能用般若的无住的离相的智慧去行六波罗蜜，去行布施的话，他说他将来得到的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，不可思议的。这个我们用这个执着心呢，用执着心去做功德，这个功德本身本来都是很广大的啊，但是我们一执着你就缩小了。我做这件事情是为我做的，你这么一执着有我啊，这个人是我教化的，这个人是我的徒弟，你一执着呢，这就是平常的境界，就是有漏的功德了。利益这个有漏的功德，它就有时间性，到了时候就没有了啊。说我做了一样布施的功德，将来或者在阴间做国王也好，到天做天王也好，那在阴间要按现在的时间，阴总就算是活100岁吧，你50岁做国王，做了50年就完了啊。做天王啊，不是或者是16000年，16000年那也很快的就过去了，或者是八万大劫也很快的就过去没有了，那就等于以前没做功德那样子了。如果你用无所得的智慧去做功德，那么就是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的，不是用时间能限量的。所以这个不执着的心呢，是特别的值得尊重，值得消息的，不能够执着。但是这个着呢，又是我们众凡夫众生啊一个很重的一个烦恼的根本，很重的烦恼的根本。我们自己知道，哎呀，我现在贪心来了，贪心了，自己感觉到哦，我现在动了嗔心了，其实这在执着心以后升起的，这个执着还在这个烦恼以前的，是很微细的境界。这个执着心是很微细的。你可以说是，我们听别人呢说， 啊，磨这个摘菜馆这个饺子做得好，每一个菜做得好，我们就流口水了。但是我们自己反省是自己，好像我也没有馋啊，说要爱这个菜怎么好，并没有明显的动出这个心呢。但是生了口水，什么原因？还就是有执着了嘛，还就是执着了嘛。所以这个执着心是很微细的，很微细，很微细的，不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断出去的。所以佛法里面呢、啊，要佛法里面重视般若波罗蜜，不是那么重视禅波罗蜜。但是要有禅波罗蜜呢，它能帮助你的般若波罗蜜断烦恼，很就容易了一点。所以这个静坐也是特别需要的。不过我们呢，无始劫来呀、啊。这个妄想的杂乱成了习惯了，你说叫他不妄想，那就是很困难，也是不容易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说是菩萨三大恶僧集结才得无上菩提，就是修行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说是这个高僧啊，在深山里面几十年不下山呢、啊。就是一直的要修行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须菩提，菩萨代应如所教住，这一句话把这一段结束了。所以须菩提啊，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还没有成佛，他也可能还没得无生法忍呢，他的智慧还是不够啊。所以他就是不要仗恃自己的智慧，你就应该随顺佛的开导，随顺佛的教诲啊，这样子去修行，这样去学习，要应该这样子去安住在菩提心上面去。结束这一段文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昨天这个冯会长说，是谁要有问题呀、啊，可以写在一张纸上。我因为这个方法好。